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上次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的一到六节，今天我们要接下来到七到十七节。然后上次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读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你的儿女，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的教会，也使你的名得高举，使你的儿女得建造。也求圣灵与每一个儿女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话，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犯罪堕落以后，死亡和咒诅就临到了人类。当人类犯罪以后， 上帝就应许了救赎的恩典，就是起初的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脚跟。同时上帝也宣告了对蛇的咒诅和审判，就如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脚跟。上帝对蛇的咒诅审判的宣告和女人后裔最初福音的应许就成了历史的焦点。在起初福音的应许中，蛇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将来要到来的救主、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的征战，就是魔鬼撒旦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征战。随着上帝对人类救赎历史的展开，也就是魔鬼撒旦与基督和基督教会征战的历史的展现，这一属灵的征战从人类犯罪堕落开始，一直到今天甚至于将来，贯穿了整个圣经历史。那么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就是神儿女将完全成就救赎，然后并对魔鬼施行终极的审判。进一步说，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教会与魔鬼撒旦的属灵的征战，是从始祖的犯罪开始就一直进行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施行终极审判的结束。从上帝福音的应许来说，一方面属灵的征战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属灵征战的得胜者必然是耶稣基督和属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得胜是借着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升天来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的。那么耶稣基督也是教会的元帅，他是永远得胜的君王。那么忠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启示录正是要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是唯一的救赎主和审判主。这对于忠于上帝、受逼迫属神的儿女和属神的教会来说，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和安慰。那对魔鬼撒旦和抵挡上帝的邪恶势力来说，耶稣基督将是他们终极的审判主。无论是救赎主还是审判主，无论是救赎还是审判，都要彰显上帝极大的荣耀。启示录的十二章开始，将是基督和基督的教会与魔鬼撒旦征战的一个转折点。从启示录的十二章开始，我们将看到魔鬼撒旦和一切 幽暗邪灵啊，将逐渐的会被消亡，魔鬼撒旦将会进入最后的垂死挣扎的阶段，直到最后接受耶稣基督施行终极的审判。十一章中宣告了耶稣基督作王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基督终极的审判已经开始了，撒旦已经接近了垂死挣扎的阶段，天上已经没有了他的地方，他要被赶出去摔在地上。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十二章有关妇人、男孩和大龙的两个象征性历史意象，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次来讲。上一次我们详细介绍了妇人的意象、大红龙的意象，这两个象征性的历史意象中，妇人、男孩、大红龙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就是妇人代表了历世历代属神的基督的教会，男孩就是指耶稣基督，而大红龙就是代表魔鬼撒旦。我们可以把十二章划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到六节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么是基督的教会与撒旦属灵的征战。那么第二部分，我们从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划分为基督得胜的十字架击败魔鬼撒旦的一切的势力。那么第三段十三节到十七节给我们的是一个大鹰翅膀的意象，大鹰的翅膀就是上帝保守他的教会。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一到六节，今天我们接下来看看耶稣基督是如何借着十字架来击败魔鬼撒旦的。圣经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第八节说，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们知道，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居住在天上。天上属灵的征战，地上属灵的征战，是天上属灵征战的反应。这里说天上有了征战的意象，就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征战。米迦勒就是上帝的使者，大有能力的天使长，是为向上帝服役的灵。米迦勒与其他这个天使为上帝啊与这个大龙征战，那么大龙就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说魔鬼撒旦有几个名字，魔鬼撒旦、古蛇、大龙啊，都是一个名字。那么征战的结果是撒旦并没有得胜，撒旦和跟随撒旦的一切的幽暗的邪灵啊，一同被从天上赶了出去，被摔在地上，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那么撒旦邪恶的势力被击败了，魔鬼撒旦幽暗邪灵不能在天上继续施展他们的权势。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却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天上有大的声音宣告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是一场征战，在这一场征战中结果是基督得胜了，基督已经作王了，基督得到了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就在之前我们学习完的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啊，就已经宣布了。11章15节到18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接下来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第七号的吹响正是基督再来，最后战役号角已经吹响，基督作王了，最终的救赎审判已经开始了。那么基督是如何得胜的呢？基督又是如何带领他的教会击败魔鬼撒旦的权势呢？我们在12章5节我们学习了，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我们之前讲了，这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得到至高权柄的意象，这一意象画面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败坏了魔鬼撒旦的罪恶死亡的权势，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击败魔鬼撒旦的利剑。同样的，12章7到12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升天得胜得到一切权柄的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元帅带领他的教会征战得胜的意象的画面。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在天上的法庭，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可是天上的法庭拒绝了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控告，神的教会胜过撒旦的攻击，是靠着羔羊的血，靠着十字架而得胜的。忠于神的教会也要和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忠心见证永生神的道，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的大能，借着十字架的受死复活，他们与基督联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得胜了， 基督的教会也已经得胜了，他们已经进入了上帝永生的国度，死亡已经不能再辖制他们。基督的教会受逼迫，即便是死亡，他们也不会惧怕。那么天上得救的教会是喜乐荣耀的教会，因为主基督作王了，神的教会得胜了，基督执掌天国的王权，神的国中不可能再有撒旦的地方，天上已经没有了撒旦的权势，撒旦被从天上的法庭中赶了出去，他们纷纷地下到地上去，地与海有祸了。地上海里有祸了，是指地上那些与撒旦同流合污、抵挡神的人有祸了，他们的结局将和撒旦一样。那么这一段的意象画面要强调，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升天，已经胜过了蛇的后裔，就是魔鬼、撒旦、大龙、古蛇，战胜了撒旦、死亡、罪恶的权势。基督在十字架的得胜、复活、升天，得到从父神而来的至高的权柄。基督作王了，他是天国的君王。基督得胜，击败魔鬼、撒旦的法宝，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基督带领他的教会，同样借着十字架的得胜的道路，击败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将受到上帝公义、上帝的愤怒、公义和终极的审判。那么十二章的十三到十七节，让我们看到大鹰的翅膀。十三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意象画面，大鹰的两个翅膀带给我们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当魔鬼被赶出天上摔到地上时，就是魔鬼撒旦垂死挣扎的时刻，气急败坏的时刻，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也就是撒旦开始大肆逼迫基督的教会。那么十四节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看到说，就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够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我们知道妇人就是代表神的教会，是属神的子民。神赐给大鹰的两个翅膀飞到旷野，躲避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大鹰的两个翅膀飞到旷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这一个意象的画面，对熟悉旧约的人来说很容易明白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的故事。上帝将在埃及为奴之地的属神的子民 带领他们到旷野，脱离代表撒旦黑暗邪恶势力的埃及法老之手。上帝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呢？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的旷野，上帝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告诉我们的：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拯救在为奴之地的神的子民，将他们如大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所有。就如把他们带到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所以约翰借用了出埃及的画面来展示蛇的后裔魔鬼撒旦是如何逼迫基督的教会，即在患难中神保护保守他的教会与他的教会的同在。撒旦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即将遭到审判毁灭的时刻，撒旦就气急败坏地逼迫基督的教会。但是得胜的元帅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要带领他的教会与魔鬼撒旦进行征战，上帝要保护他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就是耶和华的新的军队。这如同新约的出埃及记，就是两个大鹰的翅，就是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教会，飞到旷野，来到自己的地方躲避撒旦的攻击。这也就如应验了以赛亚书啊，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啊，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神要保护他的教会，神要保守他的教会，必然得胜。神保护他的教会，神还要供养他的教会，他在那里供养他们一载、二载、半载，就是神要看顾、供养、保护所有历史时期神的教会。就如神当年在旷野供养以色列民40年之久，神用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是玛纳。同样，今天神也要供养他自己的教会，是用从天上降下来的灵粮，真正的玛纳，就是永生上帝的话语来供养他的教会。同样，教会与基督联合，圣灵的大能也与基督的教会同在。今天基督的教会已经进入了上帝永恒的国度，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全。基督还要带领他的教会经过旷野的操练，达到属灵的成熟，最后完全的进入新天新地上帝永恒的国度。正是因着女人的后裔基督和基督的教会与魔鬼撒旦属灵的征战，忠心跟随主的教会遭受逼迫也是必然的。撒旦的逼迫就如江河的水一样凶猛，冲向基督的教会。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将妇人冲去，帝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的水。撒旦的逼迫就如河水一样将妇人冲去。同样可以让我们想到旧约出埃及记的场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却要存留他们的性命。法老想通过用象征邪恶势力的尼罗河消灭神的选民，不但没有消灭，神还从邪恶势力的尼罗河中拯救了神的仆人摩西。同样，以赛亚先知用河水来形容撒旦军队的凶猛，五十九章十九节说，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落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那么同样，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一节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对你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基督的教会是属神的，属基督的。神在恩约中的承诺恩典永不改变。第二节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为我看你为尊贵，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因此启示录启示我们，无论撒旦的势力多么强大，就如河水冲去，江河泛滥之时，耶和华仍旧坐着为王，保护基督的教会不被魔鬼撒旦所吞灭，因为教会是基督耶稣所救赎的，是属基督的。基督爱自己的教会，为他自己的教会舍己。那么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十二章给我们的这个意象。启示录的十二章，妇人男孩以大红龙的象征性历史意象，就是女人的后裔基督和基督的教会与蛇的后裔魔鬼撒旦之间的属灵征战。这场属灵的征战从人类犯罪以后一直进行到耶稣基督再来时终极审判结束。虽然这场属灵的征战还在进行，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基督的得胜是靠着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升天，击败魔鬼撒旦的权势，从父神得到了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至高的权柄。同样的，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元帅，是教会的头，他要带领他的教会 与撒旦征战，但是这是一场必胜的之战。那么基督再来还要对魔鬼撒旦实行终极的审判，天上的法庭已经拒绝了魔鬼撒旦一切的控告，撒旦被从天上赶了出去，摔在地上，魔鬼撒旦垂死挣扎，继续逼迫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属基督的教会，为基督忠心做见证的教会，一定会受到魔鬼撒旦的逼迫。基督教会与撒旦的征战是必然的，逼迫是必然的，然而基督已经得胜，基督的教会必然得胜。神要保护他的教会，供养他的教会，带领他们经过旷野，最终达到永恒的天国。这就是十二章要告诉我们的意象。那么我们来思考这些意象对我们的应用。女人的后裔与蛇后裔啊，蛇的后裔之间的征战是圣经启示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关乎了上帝应许的福音在救赎历史中的展开、实施、成就、成全。它也宣告了上帝对魔鬼撒旦的咒诅和审判。基督受逼迫，基督的门徒、基督的教会受逼迫也是必然的。从初代教会开始直到今天，神的教会一直受到魔鬼撒旦的逼迫，因为这是一场关乎生与死的属灵征战。魔鬼撒旦从来都不甘心，一直在做垂死挣扎的努力。我们知道，特别在初代教会，象征着邪恶势力魔鬼撒旦的罗马帝国，使用了人类最历史上最残酷的手段来逼迫杀害基督徒和基督的教会。手无寸铁的基督徒，他们被放在烧红的铁椅子上，他们被当作油灯点燃，他们被野兽厮杀，被马车拖死，他们可以用任何残酷的手段杀害他们的身体，但他们却无法征服他们的灵魂。基督徒却是用徒手击败了强大的罗马帝国。那么基督徒如何击败了这一强大的罗马帝国呢？他们得胜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使他们得胜的。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蛇的后裔魔鬼撒旦继续逼迫基督的教会啊，特别是在国内的教会，撒旦拆毁十字架，阻止神的儿女自由的敬拜聚会。今天撒旦甚至开始阻拦基督教会的下一代，限制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参加教会的聚会，有自由的信仰来敬拜神。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叫你们不要听到真理，明白真理。撒旦所使用的就是谎言和欺骗，他们就是撒谎人之父。撒旦的目的就是杀害，他向人们推销的就是撒旦的理论、撒旦的思想、撒旦的专制、撒旦的强国梦、撒旦的国度的伟大复兴。越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越接近，撒旦就越加的丧心病狂，逼迫教会。 与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征战，抢夺神的儿女。撒旦就是要用欺骗、杀害的手段，逼迫基督徒离开基督的教会。这正是撒旦垂死挣扎的表现，也是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他们的日子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正是启示我们，在患难中，在逼迫中，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教会，我们都已经与基督联合，已经进入了永生上帝的国度中。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上帝的国度还没有完全成全之前，我们还需要经过旷野，继续的与魔鬼撒旦打属灵的征战。无论撒旦多么的猖狂，逼迫多么的残酷，撒旦是已经失败，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基督的门徒，基督的教会是行走在得胜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已经有了得胜的确据，那么这一得胜的确据不是建立在我们这些软弱的蒙恩的罪人身上，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而是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今天有必胜的信心，可以向撒旦夸胜，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魔鬼撒旦的一切邪恶势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法宝。我们今天不会失落，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是守约的上帝。那么他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应许的救恩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同样与基督联合，成为基督的教会，那么上帝也看顾他的教会，保守他的教会。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施行慈爱给他的教会，圣灵上帝也与他的教会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的教会必然得胜，这是我们信心的确据。我们今天已经成了天国的国民，是属天的，属灵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思念，定睛在天国永恒上面，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基督是我们得胜的根源。弟兄姊妹，我们有着天父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耶稣基督救恩的确据，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印记，我们有着何等大的安慰和永恒的盼望。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走的道路。就如刚才弟兄们祷告的，我们今天面对各样的逼迫、患难啊和属灵的征战， 我们说属灵的征战，有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在的。啊，内在的有时候是我们这个罪在啊我们身上的残留，也是我们在征战中很难这个最难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常常是在跟我们残留的内在的罪在征战。基督徒一方面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着这个罪的残留，我们还会有这样那样的软弱，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征战之中。那么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是外在的，当我们看到今天地上的一切都会让你失望绝望，甚至有一些的征战是我们这个属灵的软弱，我们身体的软弱啊，还有一些外在环境给我们所造成的。但是无论怎样，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是耶稣基督所买赎的，是属神的，是神在圣约中已经跟我们立约，我们已经是属他的，是属神的子民。那么上帝不但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还给我们应许了救恩，耶稣基督还给了我们得胜的确据。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信心有能力应该活出这个天国的荣耀。耶稣基督而且是得胜的元帅，他可以带领他的教会最终得胜。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样的逼迫中，什么样的环境中，属灵的软弱中，甚至在我们的罪中，我们都要学习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所应许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所应许的一切都会成就。所以魔鬼撒旦的势力一定会被击败，魔鬼撒旦一定会得到耶稣基督再来终极的审判。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真是借着你幕后启示的话语，主啊，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幕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不公义啊，越来越多的逼迫，魔鬼撒旦的猖獗。主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软弱，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属灵的软弱，还是外在的逼迫，主啊，我们有时候会将我们的视线转移到地上，会将我们的视线转移从你的身上转移。但是主啊，真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得胜的元帅，让我们看到天国的荣耀，看到我们是属天的子民，荣耀的身份。主，我们也有信心跟随你与魔鬼撒旦打那属灵的征战，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在征战，是你亲自带领我们走过属灵的征战。你已经得胜，已经把这样得胜的确据和信心赐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就是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得胜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最终到达
永恒的天国。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